大家晚安。我们上个礼拜哈上到这个开始这个大乘佛教，那么从这学期开始呢，我们进入大乘佛教，那么基本上我就是以印度之佛教哈这本导师早年写的文言文写的，跟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导师晚年写的这两本书哈，按照这个时代的顺序哈这样上下来。那么大乘佛教导论呢，这是整个宏观整个大乘佛教。好，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上了两节哈。第一节呢，就是提到说这个大乘思想的根源，哈，那么是源自于世尊，哈，因为佛陀时代佛陀是讲解脱道，可是为什么会有大乘思想？那么其实大乘思想的根源是源自于世尊本身的一个菩萨行哈，悲智的大化。好，那么大乘思想是什么样启发的呢？好，那么是源自于佛的这个德恨以及菩萨行的阐述。那这个菩萨行的阐述主要就是世尊的过去的本身谈好的一个阐述呢，所以有了大乘思想的启发。而大乘思想的完成呢，那么这边呢更提到说是本着佛陀的圣德啊，因为大乘思想是源自于佛陀嘛，好，这个根源是源自于佛陀，然后呢透过本身坛的哈，所以本身坛的这个菩萨道的大行哈，因为所谓的六度菩萨行其实是从本身坛里面归纳出来的哈，然后净窥世尊的本怀啊，因为在到了这个大乘时代，那么就有一些立根的人就想说，哎，世尊的本怀是什么？世尊的本怀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那么后来认为世尊本怀应该是菩萨行，因为他本身好的身教以及过去生的大行都是一个菩萨行，所以世尊的本怀应该是菩萨行。好，可是呢当时所整个时代的潮流是一个解脱道，好，所以本来这样子的一个佛陀的圣德还有本身坛的大行以及世尊的本怀，然后汇入当时的解脱道，好，那么才完成了大乘的思想。好，那么导师这个印度之佛教这本书不好读，好，在于它没有一个段落标题。好，那么这几个标题都是我花了一些时间好去整理出来的。那么第二节就谈到说大乘教的结集好跟流布之谜。好，那么大乘教也就是大乘藏，好，大乘藏也就是大乘经典，好，这个是怎么样结集的呢？那么发现到说毗尼是从毗尼开始，为什么会从毗尼开始呢？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原始佛教只有什么阿含跟律，对不对？阿含跟律，律就是毗尼。可是有关于大乘的经典，我们刚刚大乘经典源头在于什么？世尊的本身坛，好，世尊的德性，好，这个圣德。好，那本身坛跟圣德，比如说世尊圣德，那就是释迦传啊。释迦传在哪里？释迦传是在律藏里面。好，因为律藏里面要谈到说这个僧团的成立，那僧团的成立，僧团源自于佛陀啊。好，那所以就谈到世尊的这个生平，好，世尊的传记，所以大乘思想，好。来自于本身坛，来自于释迦的传记，那这个都是在原始佛教圣典的所谓的毗尼这个部分。好，然后呢在毗尼，好，就是源自于这个毗尼，好，因为原始佛教只有阿含跟律嘛，律就是毗尼。然后呢那后来慢慢再增加了一些东西，增加一些东西就是不是在四阿含里面，那就是把它结集成所谓的杂藏。好，然后再来越增加更多了，那就已经杂藏已经放不进去了，就放到什么所谓的菩萨藏，菩萨藏也就是所谓的大乘藏。好，那大乘藏就是这个大乘藏啦。那但是呢后来更大乘经更有了什么咒语，所谓的咒藏。好，所以导师这一段呢主要就在说明好整个大乘藏，好，那么是这样子的一个从原始佛教的这个毗尼慢慢有了杂藏，有了菩萨藏，甚至再加上咒藏。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谁来编辑呢？好了，那有了这些 刚刚讲说这个结集，好，那结集那谁来编辑，以及什么时候编辑这些大圣经典呢？那么老师这一段主要就说明了大圣经的编辑者，好，就是大圣思想的一个源头，应该是属于所谓的部派里面的所谓的大众部跟所谓的分别说系。好，因为部派里面这两个部派算是比较开明的，然后跟大圣思想是最接近的，所以大圣思想是跟这两个部派是特别有关系的。虽然到后来是整个包括有部都有了大圣的倾向，但是最早好，应该是属于大众部跟分别说系。但是分别说这边特别加一个大陆，也就是说分别说系另外有一个什么非大陆的，那就是所谓的什么锡兰这个块。好，那锡兰这块还是比较属于保守的哈，所以这里说大圣经典的真正的这个最早的编辑者应该是部派的大众跟分别说系。那么什么时候编辑呢？那么时间大概是在佛灭后四世纪，那也就是在西元元年左右。好，西元元年左右哈。那再来就是提到呢，好，那再来就是圣典，好，这个大圣藏的这个结集呢，那么最主要呢是根据圣典的判教，就是在经典里面就有判教，好，然后从这个判教里面知道经典的先后以及思想的演进，好，那这个判教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的，好，所谓的什么叫判教呢？就是说最早的阿含原始佛教的阿含跟律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其他的什么大圣经典，好，那这个就是所谓初期圣典，好，小圣行大圣隐，好，这样的一个解脱道的一个思想。然后后来到了中期佛教，好，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大圣时代，那是大小并存，就大圣跟小圣是并存的，那这是以菩萨圣为主的，好，然后呢再晚一点，那就是什么后期大圣，好，这个昨天上礼拜有人问到这个无小不大哈，但是我请教了哈，还是没答，哦，已经回悟了，哦，真的。好像好，我请教了一个专门教印度佛教史的法师哈，那他说刚刚 email 给我了，等一下我再问再看一下再告诉你们好了哈。那大概就是说，怎么知道大圣？因为大圣经典总共在印度有一千年的历史，那么后来有所谓的三系，那这个东西的这么复杂的这样子的所谓的中观唯识如来藏，那怎么知道它的先后关系？那其实从经典里面就可以看出，好，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先后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判教。好，那从这边呢可以看出它的一个思想的演进。好，那今天开始呢，我们那下面这个表哈，是整个从原始佛教一直到这个后来哈，佛教消失的一个哈，主要的一几个重要的哈，这个义理的代表哈，这导师做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初期佛教、中期佛教跟后期佛教，好，这个年代，其他的年代，这个是西元，哈。1100年，好，那就佛教就衰灭了。好，那今天我们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三节，好，大圣佛教导论进入第三节，菩萨的伟大。我们说所谓的大圣，大圣就是菩萨，菩萨行，菩萨道。好，那么大圣为什么说世尊的本怀是菩萨道呢？因为菩萨是伟大的。好，那菩萨的伟大这边呢，我们分几个小节。首先提到就是说，菩萨的三要，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不，《妙应集》里面有一本书叫《学佛三要》，对不对？好，《学佛三要》里面，它主要提到的菩萨三要是什么？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跟法空慧。好， 那这个这是我做的标题的哈，那就很从这标题就很清楚这一节的内涵。那我们看一下哈，他说《真言阿含经》的序里面有提到说一句话，《真言阿含》算是《阿含经》里面比较晚的，哈。那这边有一句比较晚，应该也就是也接近大乘，哈。所以它里面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解空即理”，就了解空的道理，哈，了解空即理，哈。了解空的道理，行六度之行为菩萨圣，好，就是有般若智慧，解空即理就是有般若智慧，那么行六度，那这个叫做菩萨圣，好，那这是真言阿含序里面讲的，好，那么导师认为说这句话，好，可以说非常精要的代表，好，他说呢，可谓要言不凡，直中肯，好。很气，就是说，哎，这句话真的很可以代表，好，有般若智慧修六度，那这就是大圣，好，为什么呢？因为大悲，好，辅是助词，哈，悲是非大行不成，哈，就是你要慈悲啊，救济众生，那一定要修啊大行，解脱非解空不成，所以要有智见空悲路有，那就像鸟之双翼，乃能有所成。好，因为解脱道它是偏重于智慧。好，那福德方面呢，就是这个大行，好，这个六度大行。那么福，我们大圣是什么？福慧，好，福慧双修，好，所以这是如鸟之双翼。好，哎，那这个是可以说是跟解脱道不太一样的哈，因为解脱道偏向于智慧。好，第二段。菩萨道虽深广啊、哦、无比，但是可以用般若经的三句话来解释。好、哦，那哪三句话呢？第一个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好、哦，一切自智就是佛的菩提。好、哦，那么是以佛智为中心，好、哦、来涵盖啊、哦，来涵盖一切佛德。好、哦，学者于生死中创发大心，其原成此。崇高究竟是佛德，好，就是一切自相应，就是说跟佛的菩提相应，好，那佛菩提就是啊，能发此这个菩提心者，那就是菩萨，好，所以所谓菩萨就是发菩提心者名菩萨，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大菩提呢，大菩提愿是成佛的因种，好，就是。同样做一件事情，你发的是菩提心，那你就是菩萨心，你就是成佛的资粮，你发的是出离心，那你就是说解脱道的资粮，好，所以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菩提愿是成佛的因种，那相反的是什么呢？好，这边就做了一个比较，而声闻解脱道是什么？自求解脱以出离心为因，好，那这个是跟菩萨道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圣跟小圣的差点就是什么？那个动机，一个是出离心，一个是什么？菩提心，好，这是这样发心的不同。再来第二个，大悲为上首，好，悲就是拔苦，好，那么世间是苦的，好，可是世间是苦，如果以有情的苦为苦，好，那这个是就是菩萨，好，那小圣的话是这个厌生死苦，可是大圣呢、啊、是以有情的苦为苦，哈，那悲心彻骨彻髓，哈，这个莫能啊，那么这个是就是所谓的菩萨，所以这里你看，菩萨悯苦，好，这是悯众生的苦，好，对于众生的受苦，会觉得像自己受苦一样，与声闻的厌苦不同，好。菩萨的悲心是源自于众生的苦，而声闻的对于苦是厌苦，厌生死轮回的苦，那这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是悲心的不同，大悲为上首。再来第三个，无所得为方便，好，为方便而行，世间是缘起的，缘起就是没有实在的自信，以无所得为方便，哈，世间是缘起的，缘起就是无自性，哈，无自性因缘所生，无自性，好，可是这样的一个无自性呢， 凡夫执为实有，好，比如说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凡夫执为实有。好，那这个无自性是什么？比如说这我们这个身心好了，我们这个身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好，空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可是凡夫却觉得说，这个我是非常真实的，好，因为非常真实，所以会爱自己，好，所以会以自我为中心，那所作所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好，那以自我为中心当然就会怎么样，自私自利。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好，这个渔夫执为真实，所以呢自私自利啊，好，所以处处荆棘，好，那自苦不能离，好，他苦不能拔，这是凡夫。好，但是呢能够真正有般若智慧，达一切法本空，空因缘所生，这个我只是因缘所生，这个生命也只是暂时的，好，所以就能够怎样，无我无我所，好，那么就不会受，好，内不会拘于我，外不会受物的限制，好，所以以无所得为方便，乃能忘我而畏众，好，有般若智慧才能够怎么样，忘我而畏众，然后才能够呢行六度大行，以成就有情，沿途沿进国土。那这一段可以说是到这边呢，可以说是比较了菩萨的所谓的三要行，哈，内心具有的这个那个三特胜，哈，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性慧。好，那这个是，那么在这里呢，这三个来跟声闻的比较，来跟凡夫的比较，好，看出菩萨的一个特色。好，所以下面更具体的呢，第二小节更具体来做这个什么声闻道跟菩萨道的比较。好，这里一开始就说声闻道以无常为入门，门就是入门。好，因为无常所以苦，为什么无常会苦？这个在沉默之道，我们现在在上沉默之道，沉默之道第四章就提到无常嘛，好，无常所以什么本来痛苦的，好，苦的比如说这个身体的老病死，这个苦的还是苦，然后快乐的呢，快乐的也会变化，好，快乐的也会变化，那么这个所以会叫做什么，佛法叫做坏苦，不苦不乐的呢还是离不开变化，好，所以叫做什么行苦，好，所以因为无常，那么我们的觉受有所谓的苦乐跟不苦不乐，可是呢无论是苦的本来就是苦，乐的也会变化，好，不苦不乐的还是离不开这个无常的变化，好，所以无常故苦，好，那苦就是不能自主，好，所以苦故无我，我是能够自主，独一自主，好，那苦就是不能自主，好，所以无常故苦，苦不无我，好，那么这样就会怎么样，厌心切，好，厌心切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下呢，就厌离心切的人呢，就这样无我自身而离欲，好，要么就这个无我智就是有般若智慧，无我智就是有般若智慧，那就会想要离五欲，离世间，好，那么在禅师中呢，离欲，那么就是想要修定呢，那么在这禅师中呢，就会通达什么空寂理，好，通达空寂理，得现法乐，在禅定中得现法乐，视世间如愿睹，好，会厌世间，虽苦海之陷溺方深，曾不能起同情之感，好，为直入于无余，就是说苦海，好，虽然还在这个生死轮回中，好，但是呢不能够起同情，好，生死轮回他不会起对其他的友情起同情，为直入于无余，无余就是涅槃，好，就不管了啊，这个好，这个厌离世间，好，那么就直接呢求怎么样入涅槃解脱，好，那这是声闻道。而菩萨道它的入门是这样，从性空入门，性空就是般若，好，从般若智慧这样的入门，好，了解一切法无自性，如幻如化， 无常如幻，苦亦如幻。那个小僧会觉得苦是真实的苦，所以我要厌离，我要厌离世间。可是有般若智慧的人，无常苦，苦也是如幻，生死也是如幻，好，所以呢，就能够怎样？好，不一样在哪里？厌心薄，就是他不会那么厌离，想要离开这个世间。厌心呢、啊，厌离心比较薄，而有空性的智慧深，那么就能够呢，动无缘之悲，发菩提之愿。好，菩萨得空之巧用，乃能行六度之行。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大小圣一个切入点的不一样，一个是有般若智慧，一个是从这个无常入门。好，那所以不一样。那么菩萨行啊，能够行六度，所以成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哈，能够有般若智慧行六度，所以呢，他能够呢，菩萨能够成就有情。好，怎么成就有情呢？那么则令佛法生止。厚植善根，生正见，成正行。好，他怎么样帮助有情呢？就是让这个有情众生呢、啊，能够在佛法中呢、啊，能够生植善根。好、哦，就是，好、哦，就是让他能够对佛法的了解能够好、哦、更深入，那么就有正见。那有正见就会有正行，这是菩萨帮忙有情的一面，就是。一般就是说，我们说啊，这个帮助众生啊，就是他经济好方面的给予。但是佛法是这样，智慧的给予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经济的给予还是很短暂。好，你能够导向他有这个智慧的善根，哈，那么最主要了解佛法，哈，这个因果，哈，三世因果的轮回，让他有正见，有正见就会有正行，他命运自然改变。好，那这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个智慧的，好，就是佛法的弘扬很重要。当然，就是社会，目前这样的情况下，那经济的帮助也很重要。但是佛法的深植入民心呢更重要。好，就是成熟有情。那么严禁国土呢，就是以三心行六度，好，设同愿同行者，好，共化世间为净土。好，因为。一件事情的完成不是一个人，好，一定要有同愿同行者，好，那么成就一个环境，好，所以成就世间善根者，好，那么这样情况下，如果他只能够达到世间的好世间善，那么就能够和乐善生得现身来世乐。那如果他能够达到解脱善根，那么就能够即适合而正，好。正一面，好，就是适合，然后呢，能够什么正涅槃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中期大圣之说，好，就是中期大圣，也就是这里的中期是指整个佛教原始佛教的初期，好，那么初期大圣叫中期，好，所以这里的中期大家要注意一下，好，这里的中期是指什么？初期大圣，这里的中期是指初期大圣，好。所以整个佛法导师是非常赞叹初期大圣的，好，因为他呢有般若智慧行六度菩萨行，好，是能够代表佛陀本怀的，好，所以这个中期大圣是指整个印度佛教所谓的初期大圣，那这个是非常好的，好，可以说是佛陀本怀的一个彰显。可是呢，再往后就是什么后期大圣就不是很恰当了。你看这里提到说后期大圣的什么过跟不及，就是说那个中期大圣所谓的中道往往不是拿捏得很好，好，这个为什么佛教兴盛到一段时间以后会走下坡，这个走下坡就是说你那个中道没有拿捏得好，那么就会走下坡，那么后期大圣就是这个样子，好，就是中期佛教是非常好的，好，可以说是佛陀本怀的一个彰显。但是呢，你看他说后期增长论，或者后期当增长论就是所谓后期大圣，哈，则不然，就是那个中道已经没办法拿捏得很恰当，哈，所以呢，体悟离系论之心性，离系论之心性，哈，那么达增长本尔为菩萨之本因， 那么就说什么是菩提心为因。好，我们刚刚前面是什么？一切自字相应作意啊。然后这个后期大圣啊，增长圣他是讲菩提心为因啊，有点不太一样。好，再来，悟自他不二，自他不二，哈，起同体之悲，哈，这个叫做大悲为根本。好，那这个都还 OK。第三个，大用无方，应机巧化，无事而非方便，而方便无不知究竟，曰方便为究竟。这个就差很多了。我们刚刚说菩萨三要有没有？一切自己相应作意，就是菩提心为根本。那么大悲为上首，这里是大悲为根本。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好，无所得。这个刚刚菩萨三要是无所得，就是要有空的智慧，好，是一个做事的善巧，就是无我空的智慧是菩萨。可是这边呢，后期大乘是讲什么？方便为究竟，就把方便当作究竟，那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好，跟这个前面那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好，说，所以他这里说，若以终极大圣为故而龙摄之，则以圣者之方便道，名为庸俗。好，这句话那个好，那这就是说。跟那个刚刚菩萨三要来讲，这一点是蛮不一样的。前面应该讲说无所得为方便，那这边是无所得，就是空的智慧是方便。那这里是讲方便为究竟。那这个就会很容易出问题在这个地方。好，即上诸端菩萨心行之特色可见。那么这边就可以哈。就是前面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菩萨三要行，这是可以看出菩萨心行的特色。但是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中道难人呐，中道很难够拿捏的恰到好处，因此呢，贤者过之，愚者不及，就是往往会这样，太过跟不及。好，那太过不及的表现在哪里呢？这一段下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就这三个特胜，哈，这个第一个是讲什么？菩提心嘛，好，我们刚刚讲三要，第一个是菩提心，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过跟不及是怎样，立志于圆成佛果，人莫不有成佛之可能，哈，菩提心就是哈发成佛之愿嘛，哈，所以众生有成佛的可能，好。那怎么个过跟不及法呢？好，后期大圣增长大圣怎么跟过跟不及法呢？他说，但是呢，佛得名高，佛这个很高远，那因为佛得很高，所以更感到成佛不容易啊，要三大圣起见，不容易，佛得难思啊，但是佛得不可思议，难思就是不可思议，但是呢还好佛力之无所不能，佛呢无所不能，于是呢就怎样，以成佛之大愿，愿佛之助我以成佛，那么我要成佛，那怎么成佛？佛要帮助我，佛要帮助我成佛。那这个捐者失之阙，这个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边后面有一捐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偏激者，这个偏激的意思，偏激者失之阙，他不会觉得这个失之阙，不会，阙是什么？害怕哈，就是这个成佛是要自己努力的，不是佛来帮助你啊，那等于是求佛来帮助我，等于是一种像祷告一样，这是第一点，这是或者呢，我愿成佛，我能成佛，我心能成佛，达到什么？我心即是佛。这个后来就是这样子啊，我心即佛。禅宗说心即是佛，那密宗说呢，即身是佛。狂者失之慢，这就是有点慢。或说呢，我即是佛，愿佛助我。 与我以助力，而我身现实成佛，我这个身就是佛。好，那么即左即右啦，那么交流杂错失之淡，这个淡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言论？这个虚妄夸淡，好，就是好，就我身即是佛，这个就是言论人虚妄夸淡。这个就这是就那个啊、菩提愿来说。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大悲为根本。好，菩萨本悲心，以行悲事。好，那么这是当以，就是很恰当的哈 ，OK 的哈。然呢，这个过根不及是什么情况呢？然呢，不解无性缘起之离爱染，就是佛法是空的智慧，是吗？一切是无自性，因缘所生无自性。既然因缘所生无自性，就自然会什么离爱染。为什么会有爱染？就是你执着嘛，你有那个实在的自性嘛。那如果有空的智慧，自然就因缘所生无自性，有缘相聚，无缘，哈、哦，也不用什么爱，爱的太深就是恨的太，哈、哦，恨之入骨。那一切如果能够了解，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哈、哦，那么就不会怎么样，就能够离爱染。好，就能够离爱染，就能够离爱。但是呢，乃见世俗之，但是呢，却相反的是什么呀？见滥于世俗之仁爱为慈悲，好、哦，把世间的哦爱呀、啊、这种情爱当作慈悲，好、哦，那么善行就居在人间，好、哦，非急人成佛之道也。好、哦，这就是不急的部分，好、哦。或呢，不解无性缘起之，续然有次，就是他有他的一个哈，这个次第。那要么就偏激，要么就呢求哈，就偏激求劣等哈，乃精进禅定求神通，好，就希望快一点，好，那赶快求神通。要么就这样，不了解无性缘起的何乐善生，好，有悲心哈。那么有悲心，但是呢没有方便，好、哦，那么不能怎么样？因为没有方便，所以怎么样？不能即此时此土已成熟有情严禁国土，好、哦，而怎么样？为能则以什么未来他方？就是说，佛法一切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的同时，不执着的同时，你要和乐三生，就是在现实，好、哦，你的周遭的人事要怎么样？和相处，好，那但是呢，有悲心没有善巧方便，就是啊，赶快赶快，好，所以呢，佛法是讲什么？此时此地此人，好，这是印顺导师在写印度之佛教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动机，就是说，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叫梁漱溟，啊，是一位当时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学者，他本来信佛了，他后来他说他不信佛了，为什么不信佛？他说，此时此地此人让我无法信佛，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佛弟子，此时此地就是中国，哦，这个时代的中国的佛弟子所表现出来的，让我觉得不想信佛，哦，那就是什么？大家什么就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哦，好像佛法跟现实世界没什么关系，好，学佛就是赶快了生死，那着重于什么？未来他方，希望极乐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好，未来他方，而不重视于现实。但是佛法是怎么样？好，要和乐三世，在现实中的啊，对于此时此地此人啊，要重视。好，那这个就是在大悲方面的啊，不急。好，这个大。菩提心方面有点太过，这边有点太不急。再来，以无所得为方便，啊，是应该这样子。但是呢，或有住性空之解，为六度以行，啊，他认为说，啊，空嘛，空就是本具足，一切本具足，所以六度呢已经在里面了。我只要具备般若，就六度全部在里面。好，那我只要了解般若的道理、空的道理，那就六度已经在里面。好，这个是什么？ 太过。另外一种是什么？纵然恶之狂行，为方便解脱，就是呢，做一些坏事啊、哦，那这个也是方便啊、哦，这是方便的救度众生啊、哦，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是就说这是方便，就是救度众生，这又是不急。但是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则又比比然，也就到处都是。好、哦，那这个是指印度的情况了哈、哦。所以呢，那这个就是后期大圣。好、哦，如果用他用菩萨三要来横比的话，往往是什么？要么过，要么不及。好、哦，跟终极大圣的这个菩萨三要行来比的话，要么就过，要么不及。所以他这边才说，想要求大圣的真精神呐、啊，那么舍终极大圣，还有谁呢？啊、哦，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菩萨大圣真精神的，那是中期大圣，后期大圣啊，是有点过跟不及的。好、哦，这一段主要在说明这个。好、哦，那这边呢有一个表，好、哦、讲到呢，菩萨道以大悲心为上首，哈、哦，菩提心为因，那大悲为上首呢，行依三心，行什么？行六度，好、哦，那么无所得为方便，啊、哦，这是参考一下。那么再来就要提到说大圣的初心，刚刚是一个导论嘛，哈，是宏观整个从初期大圣到后期大圣，那现在呢缩小，哈，大圣初心就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哈，那我的标题是大圣思想的阐发者，哈，谁？我们刚讲说思想导源于佛陀啊，哈、哦，那么真正来阐发的人，在这个大圣时代，在西元元年左右来发扬的人是谁呢？那应该是身熟恶众，在家出家都有。好，这段主要说明这个。那么他这里先说到说，佛事的时候了哈、哦，佛事的时候呢，比如说王舍城结集的阿难。阿难算是比较开明的啊、哦，所谓的大众部的一个代表哈、哦。毗舍的结集的时候，这个阿逸多哈、哦，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是应该是第三结集的什么摩诃提婆，摩诃提婆就是大天哈、哦，那也是属于大众部的哈、哦。还有迦斯弥罗的什么胁尊者，这也是请教大乘思想的。好、哦，还有呢，世友马明等等，凡此诸德虽学派不同，好、哦，而其相律众根本法主兼济之大圣演进则一，好、哦，所以呢，从第一节级、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级，好、哦，他们的部派不同，但是呢，都同向什么律众根本法主兼济的大圣思想迈进，好、哦，那么佛是有一位弥勒。好，那么他见佛以后发菩提心，那么佛为他受记将来成佛，那么他是怎样？好，他以声闻行，好，在大众中呢，以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啊，跟这些声闻比丘不一样。好，那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就是一个菩萨行的典范，因为你断烦恼你就入涅槃呐、啊，你入涅槃你就不管人家了，不管众生了，哈，他但是啊不断烦恼。不修，这个禅定应该是指深定，好、哦，浅浅的定还是需要哈、哦，因为你这个还是需要，但是不修深定，好、哦，不断烦恼不修深，不断什么，不断维系的烦恼，那出众的那个烦恼还是需要断的、啊，比如说杀盗淫妄这种恶的烦恼还是要断，好、哦，那这是一个菩萨的典范，好、哦，那这是弥勒是出家了，那么其在家菩萨以后世所传的，那也有一些代表啊、哦，比如说善财啦，啊、哦，维摩诘啦，哈、哦，这些都是在家菩萨的代表。好、哦，那么这于中应该深切注意的就是初期流行的大圣经典，哈、哦，在这里面他说初期流行的大圣经典，啊、哦，比如说《般若经》哦，哈，还是说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呢、啊，哈、哦，他说声闻弟子等。舍利弗等声闻弟子虽由参与其间，而时以教化在家菩萨为中心，好、哦，直续解脱的声闻常见结于在家之信众，而被视为复佛在者、啊、我们举个代表就是维摩诘经啊，好、哦，维摩诘经 那文明觉生病了，然后这个佛陀叫这些出家弟子去探望啊，每一个人都不敢去啊，因为曾经被文明觉考过啊，就答不出来，所以他们都不敢去。后来才派什么文殊师利菩萨去啊，那这就是你看啊，声闻弟子能哈、啊，虽然还是参与在这个大圣经典的这个法会上。好，但是这个大圣经呢、啊，像维摩诘经，主要是以教化在家菩萨。那维摩诘就是一位在家菩萨为中心的，好、哦，所以这些声闻弟子呢，好、哦、常被问得哑口无言。好、哦，那这个就是好、哦、初期大圣经典可以看到的哈、哦。好，大圣思想的阐发在声闻出家众中呢，这刚刚前面有讲过，以大众部跟分别说者的攻击为最多，哈、哦，但是不久呢。整个思想弥漫全印度，哦，就是大圣的思想，所有的部派，包括什么有部，哦，有部的什么持经者，哦，他们也倾向大圣。所以呢，整个不久思想弥漫全印，为各派先觉者之所尊重，就是每一个部派的先觉者就是立根的人啊，那么都倾向于大圣思想。好，那这是在出家众中是这样子。那么在家众里面呢、啊，不可磨灭的攻击尤多。好、哦，在家众里面，好、哦，那么佛法普及大众，直去解脱之甚深道，虽难为在家者所。好、哦，佛法普及大众以后，就是好、哦、开始传遍了印度恒河，甚至于南北印的时候呢，那么到了这个传遍了全印度之后呢。那么直向解脱道的这样的思想很难为在家学者所同意啊，因为解脱道你就在家者他还是比较倾向菩萨行哈、啊。那么大乘思想日新啊，此于初期大乘经之在家菩萨为化基哈、啊，甚或与亲声闻哈、啊，即可见其故。就是说大乘思想轻啊，当然的。这个整个大圣思想这样的潮流下，那么解脱道是会被轻视的了哈、哦。所以大圣初期大圣经以在家菩萨为化基，那么对于声闻呢、啊，就会说呢，这个什么骄牙败种啊，哈、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哦。可是呢，住持佛教者，就是初期大圣的时代呢，住持佛教，哈、哦，就是主持佛教的能就是以出家比丘为中心，比如说我们说，中观，哈、哦，瑜伽，那个龙树啊，什么无着世亲啊，那这都还是以出家比丘为中心的，哈、哦，还是以出家比丘为主。而其中先觉者，哈、哦，尊重大圣为善巧方便，深入广化，属诸在家菩萨，而承认声闻能达于究竟解脱，哈、哦，那么。引小引大于小，小不障大，哈、哦，相知相助而大圣日新，啊、哦，就是出家众是居于领导，但是在家众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好、哦，那么初期大圣可以说是，大小可以说是哈、哦、互相的啊、哦、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哦，那么再来。就要提到说大圣学为学派思想的大综合者，他已经不是单纯的所谓的部派时的某一个部派，好，大圣思想已经是一个比较综合，朝向综合的，为什么呢？下面就解释哈。大圣教虽大众者开启先道，好，我们说大圣教是在部派里面大众系是最早的，哈、哦，但是我们刚刚也讲过，但不久呢，为各派先学者所公认，哈、哦。后来呢，各部派都已经呢倾向于大圣思想，所以初期的大圣经呢，到了初期，因为大圣思想已经到后来都是各部派都共同认同的，所以呢，初期的大圣经已经不是纯一。学系的思想了，好、哦，所以因为这已经是个潮流了，连最保守的有部都认同了，所以初期大圣已经不是部派时代的某一个系的单纯的好、哦、思想，好、哦， 此不难考其思想，可以知道哈。那么下面就解释说明哈。大概呢，大众系的特色，我们可以说，哎，就部派来讲，大众系的特色是比较什么？重圆融哈，该色哈。而分别说系的特色是什么？取精用红哈，截取精华。而有部的特色是什么？辨析精研啊，就那个啊，这个啊，有部思想就是蛮重视辨析的，好，论点的那种特色。那这是部派时代的三个主要部派的他们个别的特色。好，那你看我们初级大圣经呢，到了好初级大圣经呢，则以前二系为多，好，就是呢，我们说初级大圣经是以大众部跟分别说系为主嘛，好，所以当然有这两个系的特色，好，就是怎么样，原色啊。原色啊，因为大众部重圆融哈，这个该色嘛，所以说原色，那么就会嘛涉及到四学，啊，已经不止于我们知道佛法在大圣思想说嘛，菩萨应该在五明中求五明，啊，那当然也会涉及到四学。那么取经，则出入诸部派而理常为宗，啊，取经啊，取各部派的精华。那么当然就以理这个思想哈，卓越的为宗。但是若自辨析经言之大圣，哈，以后起者为多。那你说有部的思想是什么？重辨析经言，哈。那么在大圣思想辨析经言，那是属于什么？后期大圣。你看后期大圣，比如说，于且。好，哦，余且为是属于后期大圣，那就是什么辨析，好，哦，这种辨析经言的，哦，那为是就是属于这种，好，哦，辨析经言就是有部的特色，哎，为是正好是从有部发展出来的，好，哦，所以呢，进入大圣佛教呢，经过300年的这个进变，好，哦，竞争，好，哦，那思辨呢，思想慢慢分流为三大系。这三大系是什么？中观、唯识跟如来藏。好，各派之短长得失，以辩难而日明。好，因为他们之间呢，后来有所谓的空有之争呐，好，那就越辩呐越明。好，那么当急求出世之声闻圣，好，不足以应付时机。好，就是为什么会有大圣思想？就是急求出世的声闻圣已经不适合时代。啊，因为大圣觉得说你根本就在研究那些义理，根本跟世间脱离，哈，这个不足以应付时机。而婆罗门教再起，我们说大圣思想那时候已经婆罗门教已经复兴了，哈。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说安达罗，哈，南方的安达罗派兴起，而北方的希腊肉汁文化又在激荡，因为外民族的入侵北方嘛，哈，所以希腊肉丝文化激荡之秋的时候呢，大圣学者呢就取学派思想而取舍贯彻，哈，那么以求新的适应，大圣经乃时时而出也。就大圣经不是一本就没了，啊，是不断的，啊，随着时代。好，随着地区，那不断出来，好，时时而出。好，大圣学之于各派思想，虽不无出入，哦，这个异扬。好，大圣学派，好，虽然你看刚刚就是说，有大众部的特色，有分别说部的特色，又有部的特色，哈，哦，那大圣学对各派的思想，哈，哦。会有所出入，但是大体而论呢，哈，可以说是学派思想的大综合。啊，虽然中观，比如说于且唯识，它跟有部可能比较有关系，因为怎么样？有部的特色是什么？啊，辨析经言，啊，它跟有部的关系，但是它也什么？它也有这个什么取经用红的特色，也有这个啊，圆融该色。的这样特色，但是他比如说唯识他比较偏向于有部这个特色，好，哦，那中观可能比较偏向于什么？ 分别说是不是这个取经用红这样的特色啊、哦？所以整个来说，大乘学派呢是怎么样？啊、哦，大乘思想是什么？学派思想的大综合，啊、哦，不是部派时代的某一个部派的单纯的下来，啊、哦，而是有点综合了以后的这样的情况。好，再来，大乘教根源也不限于一个地方。佛面百年，没关系，我们把这个告一段哈。佛面百年，佛弟子，好，这溯源到佛面百年东西哈，部派好开始分裂，好，东以毗舍离，西以这个波匝利佛哈摩陀罗为中心。那么到了这个阿育王，好，东西又渐渐。哎，这边好像还蛮多的，是不是？哦，还有两节啊。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